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日瓦戈医生》，作者俄罗斯帕斯吉尔纳克，由传统媒体资深主播追求一点高度以及一点深度的影子兵播讲。第83集4。我有很多事情可说，好像我的出身并不简单呢，不知道是别人告诉我的还是自己记在心里的，那就还真不知道了。我只听说我妈妈拉伊莎·科马洛辛是藏身于白色蒙古的俄国部长科马洛夫斯基的妻子。我想我可不是这位科马洛夫斯基的亲生女儿。是啊，我没读过书，而且还是个没有父母的孤儿。你们也许会觉得我说的很可笑，但是我说的可都是我确实知道的事情，你们得将心比心。好了，接下来我要讲的事情都发生在克鲁什茨那边，西伯利亚另一头，哈萨克地区的方向，离中国边界很近的地方。当我们红军部队将要攻打白军都城的时候，我妈妈和全家人都被这个科马洛夫司机安排上了一辆军用专车，并下令将他们送走。妈妈生来胆小，没有她便活不下去。对我的存在，科马洛夫司机毫不知情。我一直被妈妈藏在别的地方，生怕别人走漏了消息。科马洛夫斯基极不喜欢小孩子，总会跺着脚喊道，说家里被小孩弄得脏兮兮的，并且总是又吵又闹。他总说自己实在受不了这些了。或许就像我说的，红军要来了，妈妈才叫人将纳格尔纳亚会让站上的巡守员的妻子马尔法找来。两个地方相隔三站地，我即刻解释给你们听。尼佐瓦亚是第一站，纳格尔纳亚会让站是第二站，萨姆索诺夫斯基山口便是第三站。直到现在我才清楚为什么妈妈会认识马尔法，或许是马尔法经常去城里卖蔬菜送牛奶。有些事情我现在还不是很清楚，或许妈妈被他骗了，别人可没有实话实说。契约上是说他带我一两年，等局势安定下来了就将我送还回来，而不是要将我送给别人去养。妈妈怎么也不会将我去送给别人抚养的。小孩子实在是太容易受人哄骗了，去到大婶身边递了一块饼干，说大婶人很好别怕，之后我便嚎啕大哭，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我想上吊自杀，小的时候几乎快要变成疯子了，那时候我还很小啊。马尔法大婶肯定从我妈妈那里拿了很多的赡养费。信号室有个很大的院子，里面养了很多的家禽，有牛有马，还有好大一块菜园子呢，地要多少有多少，房子也不用花钱租，都是公家的房子。在我们家乡，火车爬上来很费劲儿，但是俄罗斯这边的火车可真是快极了，还经常刹车呢。一到秋天，叶子枯黄落下后，往下看就能看到纳格尔纳亚车站好像被盘子拖着。巡守员瓦西里叔叔，按当地的习俗，我得管他叫爹。他心眼好，并且总是很快活，就是太容易轻信别人，尤其是喝醉了之后，便一股脑儿地说些掏心窝的话，而且是逢人就说。但是我从不叫马尔法做妈，或许我忘不了亲妈，又或许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马尔法大婶可凶了，我只叫他马尔法大婶。时间年复一年地过去了，我都不记得过了多少年了，什么活儿我都会干。不管是去站上摇旗子还是卸马牵牛，马尔法大婶还教我纺线，什么家务活我都会做，擦地收拾房子做饭和面，这些都不在话下。对了，差点忘记了，我还照看过皮坚卡呢。皮坚卡是个瘫子，都三岁了却还不会走路，总在床上躺着，我就负责照看他。这么多年过去了，每当想起马尔法大婶斜着眼睛看着我腿的样子，我都还会浑身打颤呢，好像是说你的腿是好的，而皮坚卡的不是，好像是我把他的腿弄坏似的，倒是恨不得我的腿也坏了。他的心是有多黑呀，而且还蛮不讲理，更可怕的还在后面呢。你们现在听着，保准你们听了都会惊讶不已。正是新经济政策实行的时候，一个戈比要用1000卢布换，瓦西里去山下把牛卖掉了，换得了两口袋的钱，这钱在当时被称作是克伦斯基票子。 不好意思，说错了，是柠檬票。他喝了太多的酒，就在戈尔纳亚车站上逢人就说自己有多少钱。我仍旧记得那天刮着很大的风，屋顶都快要被风掀下来了，人都站不住，火车爬不上来，因为背着风。我看见一个老太婆在山上朝圣，她的裙子和头巾在风中胡乱地飞舞着。老太婆朝着屋子走了过来，两只手紧抱着肚子，不停地呻吟着，央求我让她进屋去。她坐到凳子上，却只喊着肚子疼，疼得快死了。她央求我们把她送到医院去，看在上帝的份上，要多少钱她都给。我将马套上，将老太婆扶上马车，而后便将她送到了15俄里以外的县医院。我和马尔法大婶刚躺下准备睡觉，突然听见爹的马在外面嘶叫着，马车开进院子里来了。爹回来的也太早了吧。马尔法大婶把灯点着，披了一件衣服，还没有听见爹的敲门声，就把门打开了。门被打开了，但是他一看，这个站在门槛上的人根本就不是爹呀，是个不相识的生得黢黑的男人。他说，卖牛的钱放在哪儿了？你男人已经被我在树林里杀了，但是我可怜你是女人，要是把钱给我，我就保证你没事儿。倘若不说，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别和我软磨硬泡啊，我可没时间和你在这儿耗着。哦天哪，亲爱的同志们，倘若你们碰到这种事情会怎么办呢？我们可是被吓得面如死灰，不停地颤抖着，一句话都说不出。他先是说瓦西里已经被他在树林里用斧头劈死了，而后就跑到家里来抢劫，家里就只有我们三个人呐。马尔法大婶或许听闻大叔的死讯而丢了魂，并且痛不欲生，但是为了不让他看出来，只得硬撑着。最初的时候，马尔法大婶向他下跪，求您行行好吧。他说，不要杀我，你说的钱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是第一次听你说起的。但是这个灭绝人性的畜生可不是傻子，这些话可没有对他起任何作用。马尔法大婶突然灵机一动，骗他说，好吧，我告诉你钱在哪儿，那些钱全都放在地窖里，我帮你把地窖的门打开，你下去拿吧。但是他的诡计被这个畜生识破了。不，他说，你下去快点儿，无论你是去地窖还是上房顶儿，我只要能拿到钱就行，但是可别耍花招，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马尔法大婶对他说，愿主保佑你，你不放心，我倒是想亲自下去，但是我腿脚不行，爬不下去，我就在这上面给你照灯，不要害怕。为了避免你多疑，我让我女儿和你一起去地窖。他当然是让我和他一起下去了。哦天哪，亲爱的同志们，你们能想象得到我听见这话时是怎样的感觉吗？我想我就要死了，我眼前泛黑，双腿发软，几乎要瘫倒在地上了。这个畜生倒是挺聪明的，没有上当，他斜着眼睛瞟了我，眯着眼睛意味深长地笑着，仿佛是说，别耍花招，你是骗不了我的。他不关心我，这他都看出来了，猜测着我或许不是他亲生的。皮杰卡被他一把抓了起来，另一只手掀开地窖的门，看着，他边说边连同皮坚卡一起下地窖去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日瓦戈医生》。
我还以为马尔法大婶那时候已经被吓得魂飞魄散了，什么事儿都不知道了。但是当那个畜生和皮坚卡刚转进去，地窖的门便被他砰的一声关上了，门也被锁住了。而且他还想将一口重箱子压在门上面，他朝我点了点头，叫我和他一起去推箱子，因为这箱子实在是太重了。箱子压在门上后，马尔法大婶便坐在箱子上傻笑。刚坐在箱子上，地窖里的畜生便吼叫着，拼命地敲着地板。那个畜生叫喊道，倘若再不放他出来，皮坚卡可就没命了。听不清楚他在吼叫些什么，因为地板实在是太厚了，不过猜想得到，他就是这个意思。他比野兽的吼叫还吓人，他吼叫道，马上就要了皮坚卡的命， 但是他还是没听明白，仍旧坐在箱子上傻笑着，俏皮地朝着我眨着眼睛，好像在说，随你喊，反正我可是拿着钥匙呢。我竭力让他明白，朝着他的耳朵吼着，甚至想将他从箱子上推下来。我必须把地窖的门打开，救出皮坚克，但是我怎么可能办得到呢？我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地窖里的畜生仍旧拼命地敲打着地窖的门，时间慢慢地流逝着，他只顾坐在那儿，胡乱地转溜着眼珠，充耳不闻任何事情。又过了一会儿，哦，天哪，天哪，尽管我这辈子见过很多事，受过很多苦，但是无论多久，我都不能将这悲惨的一幕忘却。至死我才能将小天使皮坚卡在地窖里可怜的呻吟声、叫喊声忘却。皮坚卡被那个该死的畜生活活掐死了。我能做些什么呢？面对着那个半疯癫状态的老太婆和这个天杀的畜生，我该怎么办呢？时间慢慢地流逝着，一直没卸下来的马不停地嘶叫着，好似是在对我说，塔尼娜，快去叫好心的人来帮忙吧。天快要亮了，心想，就听你的吧，谢谢爹的好马，你给我出了个好主意，我们去找好心的人吧。但正当我们打算走的时候，却好似听见林子里有个声音在说，等一下，别着急，塔尼娜，我们肯定还可以想到别的好方法。树林里好像还有别人呢。公鸡也很友好地朝我鸣叫，就好像将我看作是它的同类一般。山坡下面驶过一辆熟悉的火车，正鸣叫着，好像在朝我打招呼呢。一听到火车的汽笛声，我便知道，它是纳格尔纳亚车站的机车，正在站里生火呢，准备出发。它被人们称作推车，它在后面将货车推上山。但是这次被他推上山的是一列混合列车，他每天夜里都在这时从这儿经过。熟悉的机车在山坡下呼唤着我，这我听得见，我的心都好似要跳出嗓子眼儿了。我以为自己和马尔法大神都神经不正常，为什么听见每个有生命的或是不说话的机器都会在同我说话呢？火车就快要开过来了，还有什么好想的呢？已经没有时间想了。我拎着昏暗的灯，拼命地朝着铁轨奔去，站在铁轨中间，挥舞着手中微弱光线的灯。火车当然被我拦截下来了。庆幸的是，那晚刮着大风，火车开得很慢，慢慢地在铁轨上行驶着。火车停了下来，列车司机认识我，他探出头来问我问题。但是风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我不能听清楚他的问话。我朝着他喊叫道，铁路信号室被人袭击了，有人入室抢劫并且杀了人，强盗现在还在屋里，叔叔同志，请救救我们吧，我们急需要帮助。当我还在拼命地喊叫的时候，几名红军战士便从取暖货车上跳了下来，问我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列车会在半夜里停在树林的山坡上。他们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强盗便被他们从地窖里拖了出来。强盗求饶着，声音比皮坚卡的声音还要尖细。好心人，他说，求您不要杀我，我不会再犯了。他被红军战士拖到火车轨道上，手脚都被绑在铁轨上，火车从他身上碾过去。红军战士对他动用了私刑。家里实在是太可怕了。我没敢回去拿衣服，叔叔们在我的恳求下将我带上火车，我跟着他们离开了那儿。我可没有夸大其词，之后我便作为流浪儿走遍了半个俄国以及半个外国，我什么地方都去过了。正是因为童年的痛苦经历，我才明白了幸福和自由的含义。当然期间我还经历过很多灾难，也做过很多事情，那都是之后才有的事，以后再同你们讲吧。刚才讲的出事的那个晚上，一名高铁职员下了火车后，来到马尔法家的院子，所有公家的财产都被他接收了，并且马尔法大婶也得到了安置。有人说，他之后便进了疯人院，并且在那儿发疯死了。还有人说，他病愈出院了。 听完塔尼娜讲完她的经历之后，戈尔董和杜德洛夫默默地在草地上徘徊了很久。之后，一辆卡车笨拙地从大路上开到空地里，这些箱子被人们开始往车上搬。戈尔董说，现在你能够明白塔尼娜是谁了吗？
哦，那是自然。
他会得到耶夫格拉夫的照顾的。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道，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有深度的崇高的理想会越变越粗俗，越来越物质化。不妨拿布洛克的话，我们都是生活在俄国恐怖岁月里的孩子们做对比，两个时代的区别立刻就能显现在你的眼前。布洛克的这句话不应该进行简单的字面理解，而应当看到更深层次的比喻意。孩子并非是孩子，应当是祖国的儿女，是时代的产物，是知识分子。恐怖也并非可怕，而是天意，含有启示的性质。这完全是两码事，但是从目前来看，我们又得将它理解为字面意思。孩子便是孩子，恐怖便是可怕，两者的区别就在这儿。
五，许是过了五年，又或者是过了十年，某个静谧的夏季黄昏，戈尔东和杜杜洛夫又一次坐在高楼敞开的窗口前，看着脚下一望不到边际的暮色中的莫斯科。耶夫格拉夫编辑的日瓦格的作品集正被他们拿在手里翻阅着，这本作品集他们已经读了很多次了，半数作品都能背诵了。他们不时地交换着各自的观点，并且陷入沉思。刚读到一半时，天就黑了，他们不得不点灯，因为书上的字他们已经看不清了。他们脚下一望无垠的莫斯科正是作者的出生地，他一生经历过半数事情都在这儿发生的，如今他们觉得莫斯科是他们手中长篇故事的主角，而非这些事情的发生地。这部长篇故事将在今晚走向完结。尽管战后人们所期待的光明和自由并没有和胜利同时到来，但是在战后的这些年以来，空气中已经明显弥漫着自由的征兆，这便是这些年里唯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靠窗而坐的两位朋友已经变老了，但是他们仍旧觉得心灵上的自由已经到来了。恰好在这个夜里，未来已经明显地触到他们脚下的街道，他们也迈向未来，并且将永远地生活在未来之中。一想到他们脚下这座神圣的城市，整个地球和未能活到今晚所读故事中的参与者们以及他们的子女们时，胸中便会涌现幸福而温柔的寂静，好似置身于充满无声幸福的乐曲之中。他们手中的作品集好像知道他们周遭发生的所有事情，对他们的感觉给予支持和肯定。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此播讲完毕，我们下期节目再见。